圣经好了，我想我来读好了。我们把刚才的经文，我想再来读一遍，我们温习一下。我想上一次我们是也是诗篇二十，上一次也是诗篇二十四篇，对吧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。那么诗篇二十四篇呢是中间一段第三第六节，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，里面讲两件事，谁能站在他的圣所。上一次我们重点讲了登耶和华的山，那今天我们就重点讲谁能站在他的圣所。那里面条件都是要守节心清，不向虚妄，岂是不怀诡诈的人。好，那刚才137篇，我想我们都知道一下背景。那个背景是讲以色列他们被掳了，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。在巴比伦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有一个人叫但以理，我们都知道因着但以理的祷告，最后神听了他的祷告，神要让被掳的归回，神要来施行他的工作，需要有人祷告。那么诗篇137篇，你可以看这些人，他们没有但以理那么有名。今天我们说啊，我们都要成为但以理，好像非常的难。今天我们要催促主耶稣的再来，今天我们要祷告，我们就像第一次主耶稣来的时候，因为地上有一些人仰望祷告，今天我们需要有一些人祷告。你们看，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哭了，我想是有一些的人他们能够哭。这些人不是很出名的，但是他们觉得他们有一种被掳的感觉，他们有一个，今天我们知道教会也有一种被掳的感觉。今天我们知道教会在全地还是荒凉，今天我们说要站在他的殿中，我们今天，但我们今天也有一个责任，我们要一想到西安就哭了。今天有一些人能够懂得自己现在在巴比伦，今天有些人能够懂得他心中向往的是西安，要哭了。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，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，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嘛。这些人巴比伦人干嘛？羞辱他们吗？有，但可能不光是羞辱，待会我们再来看。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？我们特别想巴比伦人有没有叫他们在那里唱巴比伦的歌？没有。今天要我们唱巴比伦的歌，如果在巴比伦要唱巴比伦的歌，我们都不唱的，我们知道那是不能唱的。但这里有一个诱惑，要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。最后你看很残酷，将你的婴孩，就巴比伦的婴孩，要摔在磐石上。将来神要复仇，要将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，那人变为有福。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？这是将来的。所以说我们就从这些角度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站在他的圣所，那么这里圣所呢，中文是翻成圣地。那么如果我们去看其他的经文呢，我们会知道这里的圣所呢，就是指神的殿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首先我们今天来看一看，有神向谁来启示什么？启示圣所。那么是第一个点。那我们知道山是有形的，我们知道圣殿就像一个房子。我碰到一个朋友啊，那个朋友呢，他呢就是很对地上的东西呢也很感兴趣，当然呢对属灵的呢他也有兴趣。那么地上呢他很喜欢爬山啊，那么呢当然呢我也知道他我们知道地上有人呢也蛮喜欢房子，对吧？但我想这里神给我们有一个的提醒，地上的山呢是物质的，地上的房子也是物质的，山用来干什么的？今天山有人爬山是为了什么？锻炼身体。神造人的时候有灵有魂有身体，在我们身上这三样都有的。 那么有些人爬山目的是为了自己的身体，也有些人爬山是为了游山玩水啊，看了这些风景里面感觉很舒畅，心旷神怡，那是满足人的什么魂。好，那么房子，有些人看到一个房子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住的，这是为了满足他的什么身子，他要住啊，对不对？有些人把房子装饰得非常的漂亮，那是要啊，他住在房子里面享受的，这是满足他的什么？满足他的魂。所以今天神让我们要从这一切的啊，从那些身体和魂的当中，要我们进到什么？进到属灵的境界中。今天我们不能，今天神在地上造很多东西都是影子。神为什么在地上要造一座山？神造一座山的目的，因为让我们知道，哦，有一个叫做耶和华的山。如果地上没有山的话，跟你讲耶和华的山，你一点概念都没有。神为什么地上造一个房子？如果地上没有房子，我们讲神的殿，我们一点概念都没有。但我们今天要看到地上的东西是影子。圣经中有一句话，在彼得后书讲，有形质的东西有一天都要什么啊？都要消灭的，都要被火要消灭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看中的都是地上有形质的东西，有一天都要经过那一个火，很多东西都会没有的。到了永远的中间，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东西都要经过火的，有些东西就没有了，有些东西还有。今天我们的身体，我们一直到永远都还会有的，但这个身体到那一个的时候，已经不是今天这样的身体，我们是荣耀的身体。这个地球，这个地将来永远有的新天新地，但这个地是更新了的，不是现在这个地的概念。有形质的都要消化，我们知道有形质的都要消化，我们今天所想的那些物质的东西都要消化，也有些东西会没有的。今天我们看到地上啊，买了一个豪宅，到有一天这些东西没有了，这只是影子，它尽完了影子的功用，是为了什么？为了神永远的殿，永远的城。今天你在地上有一座车子，有一辆车啊，有辆车啊，非常好的车，但有一天这些东西都要过去的。所以神借着这些提醒我们，我们的心思要从这些物质的东西的上面，要进到从影子进到当中本物啊。当然我想大家知道，我这里不是讲的律法和基督这个影子本物，我们有这个感觉，我们要从这些外围要进到里面。然后他这里启示是圣所，那么圣所这是个殿，那么这个殿如果只是一个建筑物，那就只是一个殿而已。但是这个殿不光是个建筑物，我们知道这个殿是向谁，刚才说我们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，谁能站在他的殿？雅各。那么神当初这个殿最早向谁启示的？这个殿最早是向雅各启示的。神向雅各启示这个殿，所以有一天晚上，创世纪二十八章，雅各在外面啊，在颠沛流离。这个时候啊，后来神给他看见了异象，所以等他醒来之后，他说：“这地方乃是神的殿，伯特利，神的家。如果殿只是一个房子，那在神并不还不是那样的感兴趣。这不光是个房子，这个殿是什么？是神的家。今天谁能够站在神的殿？今天对神的殿要有感觉的人。今天如果神给一个你今天家里的环境非常好的人，你今天根本就不缺少住的人，可能你没有感觉的。神今天要一个殿，神今天要有一个家，这个家就是我们，就是教会。神今天，很多人今天对神的家是没有感觉的。神要给谁有感觉？要给一个无家可归的人。那天晚上神不是给一个在家里睡得舒服舒服的人来启示神要一个家，神给一个在路上枕着石头的，在路上是什么？在路上是无家可归的人，神要把这个启示他，因为他里面才有感觉，他里面有感觉啊，没有家是多么难受啊，无家可归。那天晚上雅各没有家，那天晚上还有谁没有家？ 那天晚上神要告诉他，神也没有家。今天没有家是个多么、多么难过的光景。今天神还没有一个能够让神享用的家，所以神向雅各启示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对神的家也要感觉，今天当我们一来到聚会的时候，我们实在要感觉这个聚会就是我自己的家。过去有一个肢体，他跑到一个聚会来，哎呀，他说这个聚会啊不太有家的感觉，别人给我的爱都不太够。那么有一个肢体就告诉他，哎呀，你这个想法不对，你这个想法不对。他说你到一个家来啊，你是要认同这个家，当然我们要有爱。他说你到一个家里，你到一个到一个家来啊，他说你第一天你可能是客人啊，其实都不对啊，第一天都不能当客，那第二天你应该是什么？你应该是主人，你应该是主人，你应该跟这个家认同。当然我说这个主人不是基督，是教会的主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对吧？你是主人。第三天你是什么？第三天你就是仆人了。今天我们到任何一个神的家有这个感觉，第一天是假设还是客人不熟，第二天就是主人了，这是我的家，这是神的家。第三天什么？仆人要开始要摆上了。今天在神的家中对这个神的殿真正有感觉的不容易。我看圣经中啊，有些人对神的家是有感觉，比方有一个人，有一种人，有一族人，这一族人呢，他在神的家干什么呢？他在神的家砍柴劈柴，在神的家干嘛？挑水。今天要你天天在神的家劈柴，天天在神的家挑水，你可能觉得这些活干起来，这个活也不起眼，这个干活天天要这么干，很疲乏。但是有一群人，他们里面非常的有感觉。这是谁？圣经中告诉我们，有个民族叫做基遍族。这个基遍族的人将来就什么？将来就是在神的殿什么？是劈柴挑水。哎，你说你在神的殿也不干别的事，就干点那种不起眼的事情，那种体力活啊？不，他们里面有感觉。即便是谁？即便是在迦南地中要被灭绝的族的当中，他们里面有感觉。你怎么可能在对神的家有感觉？你当你真的是知道你是一个灭亡的人，你是一个本来已经死掉的人，今天你竟然对他们来说本来该灭亡的，今天还能够有份于神的殿，他们里面有个感觉啊，这个殿是我要服侍的。他们对这个殿有亲切的感觉，本来我下地狱的。他们每次砍柴的时候啊，当然这是我猜想了，他们会想到圣经中一句话，他每次砍柴啊，砍柴啪砍根柴，圣经中有句什么话呢？我们是从火中抽出的一根什么柴，对，当他们砍柴的时候啊，每次砍柴砍一根柴，那就想到哇，我是从火里，什么火啊？地狱的火啊。他说他有感觉啊，说他对这个家有感觉啊，他有，我们今天不太有感觉，他有感觉。我是一根柴，本来要烧给地狱，是烧柴的，今天还有份于神的殿啊。我相信他砍柴都什么很喜乐的，每砍一根柴啊，都静下，哎呀，我是怎么得救的。说今天当我们真的感觉到我们是这样的蒙恩得救的，我们会对神的家有一种特别的感觉。那么神把这个启示给谁呢？启示给雅各。雅各这个人呢，有很多可以讲的地方，值得我们留意的地方。上一次我们在讲登耶和华的山的时候，我们也讲了一点雅各，他代表一个族类，这个族类很重要。那么今天我们再稍微看一点点的雅各。雅各在圣经中，在创世纪中，亚伯拉罕写了一些章节，以撒也写了一些章节，写谁最多？雅各最多。雅各差不多要占，约瑟也是雅各一部分呐、啊。这雅各的纪律啊，约瑟啊，整个创世纪大概有多少？大概一半都是写的谁？雅各。神为什么写那么多雅各？我想神有好多的原因，其中有一个的原因，神给我们一个鼓励。雅各这个人呢、啊、雅各这个人不太好， 神给一个不太好的人写了那么多的话，神表明什么？神非常看重，神舍不得雅各，神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托付啊，一个心思啊，这个都放在雅各的身上。三个人中间，我们有的人说亚伯拉罕是比较优秀的，以撒是比较平庸的，假设讲这个时候不一定对啊。雅各是什么？雅各是坏蛋，所以雅各是不行的。但今天神说一个不行的人，神愿意花很多很多的精力把他弄得什么？把他弄得行了，最后给我们是什么？给我们是个鼓励。今天有的时候说，哎呀，我们跑到神的家中呀，哎呀，你要我带查经我也不会讲呀，你要我做这些事，哎呀，我也做不了啦，我都没有本事啦，我很差劲啦。神说不要怕，这个雅各是不行的，但是有一天怎么样，这么不行的雅各，我可以让他能够到这样一个地步。雅各到晚年的时候，雅各到已经不行的时候，他在干嘛？他都扶着床头还在什么？敬拜神，在侍奉神。所以雅各行，所以圣经用了一个最差，雅各是堕落人的一个底线。如果堕落是堕落有盼望，我要加两个字，雅各是堕落有盼望的人的底线。就说雅各是最低了，最坏的坏蛋了，这是最诡诈的了。如果雅各可以起来的话，那么我们谁都怎么样不行。你不要说让你服侍这个，哎呀我不行，不要说不行，今天神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服侍他，都可以在他的家里可以有摆上。那么当讲到雅各的时候，我想或许我们要当这里讲是雅各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什么呢？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？是那个寻求他面的雅各。上次我们讲到寻求他面，那么也就是说是雅各可以，那么也就有人不可以。谁不能登耶和华的山？谁不能够来站在神他的圣所？雅各行，雅各那么差劲行，那么有一个人是不行。跟雅各对比的是谁？有一个人是跟雅各对比的，这个人叫做以扫。你说雅各行，就雅各虽然差劲，但是他是有盼望的。以扫不行，以扫也是堕落的人，但是以扫是怎么样？以扫是代表站不对的，他没法登上去。他以扫根本就不在耶和华的山上，大概可以有这样去想。以扫他有一个特点，今天我们一讲以扫的时候，我们比较留意这个特点。我们知道以扫啊，他不要长子名分啊，以扫呢他贪恋世俗啦，啊，以扫这个人很爱世界啦，对不对？这些我们懂得，我们觉得这样的人肯定不能站到神的圣殿，这样的人他怎么能够摆在神的家的里面，对不对？这个人那么贪恋世界。但以扫背后有一样更坏的东西，这个东西大家，以扫背后有个更坏的东西。我们知道在圣经的里面有一个民族叫做以东，以东就是以扫。如果你要读约伯记的时候，你就说乌斯地，乌斯地在哪里？乌斯地就是以扫的后代。在以扫这个以东这个民族发表的是什么？发表的是以扫的灵，发表的是以扫的灵。以扫以东就是发表以扫的灵。圣经中有一处话特别提醒我，圣经中有一处话叫做论以东，他什么？狂傲。今天以扫为什么不能？今天雅各很差劲，但是他能，他因为寻求耶和华的面。以扫是不行的，以扫也是坏蛋，但是以扫不能，他不能有这个地位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他行，他不寻求耶和华的面。对以扫来说，他有个点叫做狂傲。在圣经的里面，当讲到狂傲的时候，我就想起这一个的插曲， 人很狂傲的，在约伯记里面他讲到啊，说谁能与神一同来铺张穹苍，当这里的穹苍其中一部分是指的我们的大气层，就说神，人能够跟神同一同来铺张大气层吗？什么意思？大气层是什么意思？大气层是都是气啊，但圣经讲了说这穹苍坚硬如同铜铸的镜子。你今天听不过来，大气层明明都是那个气，空气怎么是叫做坚硬呢？大气层怎么能够坚硬呢？想不通。那有一天呢，好像有人有这样一个说法，我有点感觉了。他说啊，大气层用来干嘛的？大气层是用来保护地球的。说因着大气层的存在，你外面什么运势啊什么东西你就没有办法进来了。所以这大气层那个坚硬里面有一个意思，就是它是来保护的，所以它要坚硬，所以别的东西不能随便进来，能够让人能够什么安息在这样一个地球的里面。神叫人造人是什么？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要治理这地。那今天人想去搞什么？今天人地上的事没管好，但人经常说没问题，我们有本事，我们怎么样，我们可以飞出去。所以有一天啊，当然这我不能这么去论断，但是有人说这么一个提醒，我们知道在1983年大概有一个叫做挑战者的航天飞机发生的事情。我里面就在想啊，这个挑战者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挑战里面就背后有个意思啊，就人形，对吧？挑战者，你要说探索者什么敬畏者，那可能挑战者很奇怪。问挑战者就是说，大气层，我不是说我们不能搞航天业，但是人不能带着那种挑战的这样的一个心思来弄航天业，表示人定胜天，对吧？所以在约伯记的里面，他的以东地乌斯地那里面，他特别强调了那个，当人是觉得这大气层有什么坚硬啊，我们可以宇航服做出来，我们可以来耐高温，跟来怎么样，如果敬畏神没有问题，如果人里面觉得要挑战神的话，非常可能要出问题。以东这个以扫，它里面就有点怎样？以扫就是，你看它里面就好像说天上可以阴。这以扫讲到以东，讲到论以东的时候啊，有一处经文非常的有意思，让我们有一点想象的空间。我们看圣经有个叫俄巴底亚书论以东啊，它有没有这样一点的有这样一点的感觉？他说，你因狂傲自欺，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？以东说什么？我可以高，我可以往上高。然后说，你虽如大鹰高飞，在星宿之间打我，我必将你从那里拉下来。你今天像大鹰，你今天在星宿之间，你今天可以空间站没有问题，空间站没有问题，但你不要有以东的灵。你今天可以像大鹰一样飞来飞去没有问题，但你不要有以东的灵。人觉得怎么样？我们行，人定胜天。好，神说我可以把你拉下来，这是论理东。所以说人啊，人里面有一个这样的灵啊。过去看到啊，有一个这个写词啊，今天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，谁能站在他的殿，今天是要雅各的。今天人如果觉得很行的话，你是爬不上去的，你是站不了的。过去有一个词啊，叫啊，要上到九天揽月，有没有？是要下到五羊捉什么？要捉鳖。然后呢，就世上无难事，然后呢，只要肯登攀，没有难的事情。真的是以扫告诉你，以东告诉你，没有难的事情啊，只要肯登攀，没有难的事，什么东西都爬得上。如果人觉得什么都爬得上，你是不能爬的，只有雅各才能爬的。你要揽，要揽月，要把月亮都拿下来。你看，所以说，当人有这样的一个灵的时候，你说我下五羊捉鳖，我什么都很行。看神很有智慧，神给乌斯地，给以东地的一个约伯讲了一句话，说你能解开 卯星的节吗？你能记住卯星的节吗？啊，我想约伯就谦卑下来，揽月这个事情俺是干不了的。当约伯觉得，当人觉得，哎呀，我们很厉害，什么本事都有的时候，神跟约伯说了，你能用鱼钩来把鳄鱼钓上来吗？好，约伯一听这个话，哎呀，马上什么呀，五羊作鳖，这种心思就没有了。今天人要在神的面前要谦卑下来，今天一个能够登耶和华山的人，今天一个能够站在他殿里的人，要谦卑下来，要承认人是不行的，什么九天揽月，什么人地上的罪都还没解决了，人觉得我可以发一个很外，发到一个很远的东西，人还想什么要移民到外太空，哇，这些都是狂傲的想法。所以你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，你要一步登上去，你不能是以扫。以扫还有一个点，当以东地，当在约伯这个人，他就乌斯地，他里面有个自义，有个正义感。那今天呢？今天我们人里面都有正义感的。今天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喜欢以扫。今天我们知道地上有个人叫以扫。今天我们知道地上有个人是雅各。你愿意跟谁打交道？我们很多人愿意跟以扫打交道，跟以扫这个人很豪放啊，很豪迈。你看他雅各这个人诡诈得很，我们都不太愿意跟雅各打交道。但是神愿意的是谁啊？雅各。以扫太骄傲了，以扫太行了，自己都行了。所以你要登耶和华的山，你要站在他的圣所，是谁？是雅各。你要碰神的事情，你自己是不行的，要雅各才能碰神的事情。说这是神是向谁启示圣所？向雅各启示圣所。那接下来圣所里干嘛呢？站在圣所干嘛呢？当我们看到登山的时候，当我们把这个的登山，我们将上行之事浓缩的话，你看到登山最到上行之事最后一篇登山干嘛？登山最后一篇他是说，我们要是站在是耶和华的殿里，要举手，要来敬拜他。所以站在神的圣所干嘛？敬拜他。有一个人叫做撒母耳，我们常讲到撒母耳。撒母耳虽然很小啊，从小的时候，撒母耳就立在耶和华，站立在耶和华的面前，侍奉耶和华。所以当讲到立的时候，当讲到站的时候，里面有一个意思，就是侍奉，就敬拜，侍奉我们的主。所以今天圣经中有一句话是非常严肃的，今天我们刚才讲要全部奉献什么，要把我们人全都奉献给神。今天我们的一生都是为了什么？要来侍奉我们的神。今天有一句话是很重的话，圣经有一句话，出埃及记四章23-25节，你去看里面讲到，容我的谁去好服侍好侍奉我，我们常说是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，但只有在那一次讲到的不是容我的百姓，是容我的什么儿子去好侍奉。说以色列是我的长子，他跟埃及法老说，如果你不让我的长子去，不让我的儿子去，我就要怎么样，我要杀你的长子。哇，这里神说的话那么的严肃啊。神所以说，神不是说，哎呀，因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很苦，所以你要让他们走，不是的。哦，因为这些以色列人在罪恶过犯世界的里面要他们走，不是的。神刚刚说，你为什么要放他们走？他们是我的长子。在神的心中，神对长子，看以色列是长子，今天我们都是神的长子，神在长子身上是有托付的。你今天生了一个儿子，你的长子身上有托付的，这个长子要干什么？要用来侍奉神的。所以说神说，你竟然扣留我的儿子，让我的儿子不能来侍奉我，对不起，把你的儿子要怎么样，把你的儿子要干掉。哇，这个是很严肃的。所以你今天看整个的这个宇宙中，神和魔鬼他们之间在争夺一件事情，不是争夺你口里的钱，不是光口里争你一点的时间，争一个什么东西，敬拜和侍奉。所以说他跟埃及王法老，他真的是那个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。今天侍奉是一个多重要的事情。今天我们不是侍奉，我们今天不是侍奉神，今天我们就是侍奉 魔鬼。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说，哎呀，我今天虽然不够爱主，我今天虽然不够摆上，我虽然不够在神的圣所摆上，但我总不至于侍奉魔鬼。你今天跟他，你今天说，哎呀，你哪怕今天说不侍奉神，今天你哪怕跟他说，哎呀，我侍奉的是马门，你觉得还听得过来？但今天说圣经说不是这样说的，你不是敬拜神，你就是敬拜鬼；你不是站在他的圣所，你就是站在鬼的圣所，没有第三个地方。你就我们今天一辈子的时间，不可能两个都侍奉，不可能两个都不侍奉，没有可能你是闲在那边什么都不干的。你不是侍奉神，你就必定是侍奉魔鬼；你不是站在神的他的圣所，你就是在站魔鬼的圣所。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。所以当讲到侍奉的时候，神给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征战的一个的焦点。怎么来侍奉？我想圣经中它里面有好几个点，讲到要守节，讲到要心清，讲到要不像虚谎，要最后要不怀诡诈。我们上次也讲过一点守节。有一天我真是在想啊，我们的手很难结的，你觉得我们这些手常常的我们干出来的事情，即使为神去干呢，很多时候都会干得不好。后来知道有一个诀窍了，那么过去讲过一个这个比方，我想再讲一遍。那个诀窍在哪里呢？过去有一个人，他在火车上看到三个人在打扑克牌，三个人都三缺一的时候，跟他说，你也来打牌吧。他说，对不起，我不能跟你们一同打。他为什么不能一同打？他说，对不起，我的手没有带来。你的手怎么会没有带来？我的手真的没有带来。他这两双是什么？这不是我的手。这怎么不是你的手？圣经有一句话，对不对？圣经上，当我们得救之后要讲什么？要将我们的肢体要作为义的器具，要献给谁啊？献给神了。他说，对不起，这两只手怎么样？这两只手我已经不能打牌了，不能跟你们玩这些东西了。这两只手我已经献给神了。你看雅各他怎么能够成长？他一开始有个献，虽然他那个献献的很小，他只有所赐的十分之一献给神，但他有那个献，因为他有这样一个献。你的手是不可能洁净的，因为你献了，你把你这个手献给神了。今天你怎么能够洁？先是你把神献给神了，然后是神可以帮你弄干净。今天在你的手里，你没有办法干净。所以我们今天有个守节。当我们今天讲到具体守节的时候，有一句话一直在我的心里是蛮深的，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一不小心我会觉得我们会犯错。圣经说要敬畏耶和华。什么叫敬畏耶和华？敬畏耶和华就是你不敢把你的手随便去插手到神的事情里。我有时候觉得我们一不小心啊，一不小心，今天你要侍奉，一不小心啊，我们的手，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的手有的时候已经插到耶和华的事里面去了。所以今天让我们有个感觉，你看有些时候我们的手一不小心啊，我们以为干一件好事啊，最后不刚不好啊，要要命的。说圣经这个乌撒，你看他这个手啊，他这个去看到这个约柜那个车要倒啊，他这个手你看这好心啊，最后白被杀掉啊。所以今天我们的手，当讲到我们要守的手，圣经中讲到有一个洗濯盆，今天去服侍神的人都是要那个手要在洗濯盆里要洗。我们只要一不小心，我们的脏手就去摸神的事情。所以圣经有，所以说圣经里的话，最后人有一首歌，对啊，讲到是吧，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们得罪神。我们一不小心得罪神了，就我们的手不小心就去碰错了。 神要我们要心清。今天我们讲清心的时候，我们主要不是讲污秽啊这些的事情，这个心清主要是讲纯，就是我们的心要非常的纯。今天我们有个我们的有时候不够纯，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够单一，我们不够单纯。说圣经中怎么讲，哎呀，犯罪的人呐、啊，你们要接近你们的手，或者什么心怀爱意的人呐、啊，你们要清洁你们的心。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心怀二意的。刚才我们讲了巴比伦，对吧？刚才我们讲到巴比伦，那巴比伦，刚才我们讲巴比伦叫他们干嘛呢？叫他说你们在巴比伦，在巴比伦要唱什么？要唱耶和唱西安的歌啊！那又告诉你，唱西安的歌是什么？唱西安的歌表示服侍神、敬拜神。那么在外邦，在巴比伦表示什么？表示我们还停留在巴比伦。所以今天圣经告诉我们，你要在西安唱耶和华的歌的，你要完全的服侍神的。当然，巴比伦告诉我们什么？不，你可以在巴比伦。我们知道犹太人很会做生意，犹太人很会赚钱。他们说犹太人很会赚钱，是怎么学来的？有很多是在被掳的时候，从巴比伦那边学来的。他们很会做生意的，所以当被掳的时候，只有少数人，他们里面觉得在巴比伦的河边会哭的，有更多的人怎么样？拿着琴，就不是挂在柳树上的，就是唱歌的。他可以觉得一边在巴比伦赚钱，一边同时还可以怎么样？一边还同时可以唱耶和华的歌。这个叫做不专一，心怀二意。今天巴比伦告诉你，你可以一边服侍神，同时一边服侍什么？一边服侍玛拿。今天神要我们清心，要我们单纯，要我们专一。当讲到清心的时候，圣经有一句话叫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见谁啊？得见神。所以说必能够看见神的。今天有的人说我很清心，哎呀，我没有干什么坏事，那不算清心。你只要没有得见神，今天我们有很多，我们可能很久的里面根本没见到神，跟神也没有交通，也没有什么，说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不够清心的。今天要清心的人能够得见神，而且不光得见神，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出来神的东西啊，我们都是像哈哈镜里看的，我们今天很多时候看出来的不准确的。有的时候我们看神不够清心啊，我们这个心眼不够清，像戴着有色的眼睛看神的。他们就说啊，读圣经要读出他的本色来。今天真正清心的人读圣经是读出本色来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读经不是这样的，今天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读出什么样的经来。那么有一个故事啊，叫早晨有一个家庭，他们都在守晨更，晨更守好了，然后呢，让一个朋友去跟他们一同吃早饭。哎呀，问其中先生，哎呀，某某某啊，今天早上你干嘛了？他说我守晨更了，读圣经祷告了。你今天读的什么经文呢？哎呀，今天我读的是以弗所书第五章。哎呀，你读出什么东西来啊？哎呀，这位先生，我读出一个很宝贵的信息啊。什么信息？哎，太重要了。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，妻子要顺服丈夫，是个何等重要的真理啊。然后那个朋友问他妻子说，你今天早上，哎，我也晨更了，你干什么了？我读经祷告了。你读的是什么呀？哎呀，真巧，我读的也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呀。你读出什么东西来？哎呀，我读出一个很宝贵的信息啊。什么信息啊？基督爱教会，丈夫要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的爱妻子。你看，丈夫读出来就是丈夫的那一部分，妻子读出来就是妻子要的那部分。所以今天我们都什么？我们都不够清心，我们都戴着有色眼镜，我们都是按照我们的期望，按照我们喜欢的去把圣经的意思来读出来。所以说这个是今天我们的难处。今天当然哇，一读圣经诗篇31篇，我终身的大事都交在耶和华的手中，哇， 啊，想这是婚姻的事情。 No， 这里面讲的不是婚姻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一看圣经，我们都不是看把圣经本身的意思读出来，我们都是看出来这个圣经对我有什么好处，对我有什么用。丈夫要读丈夫的，妻子读妻子的，父亲读父亲的那一段，儿子读儿子那一段。当然有人讲啊，错了，你今天丈夫就要看读对丈夫的要求，妻子要读对妻子的要求，你不要去读别人的那一段，对啊。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读出本色来，不像虚晃。今天我们把圣经的本色读出来，你知道我们今天这个手是怎么洁净的？我们是教会是借着道把手洗净的，教会是借着道洗净的，教会就要把神的话要准确的读出来，我们才会洁净，我们才能好好的服侍神的心意。不怀不像虚晃。今天神说有些东西是虚晃的，今天人很多东西啊，都去找一些那些东西，以为是很好的东西，但那些东西实际上是虚晃的。圣经中说，罗马书说，神是真实的，人是虚晃的，我们是虚晃的。这人里面有个字叫魂，我们的魂是虚晃的。今天我们很多东西都是魂有关的东西，今天不是在灵里的真正的得着。我记得啊，现在啊，就是说网上有好多好多的东西，你都可以去看。网上有好多世界的东西，网上有好多属灵的东西，你都可以去看。它什么叫做虚晃的？有很多即使是属灵的东西也可能是虚晃的。你当你今天看了这个之后，没有把你真正带进更爱神、更爱我们的主、更爱神的话的自己，你最后怎么样？这个就已经虚晃了。过去我看到有些人啊，他们接触装备啊，去读一些什么东西都是，他装备到结果变成怎么样呢？他说装备着啊，他说每次只喜欢看那些属灵的书，回家不喜欢读圣经，他一回家就喜欢打开电脑看那些属灵的东西，说读圣经没有味道了。哎呀，我说那虚晃了，你看的那些东西都虚晃了，你看那些东西都是好像属灵的东西，让你越看连圣经都不喜欢看了，那这一定是出问题了。说有些东西是虚晃的。我在信主之后还没有追求的时候，我还没有追求主的时候，我对圣经不太感兴趣。我对什么感兴趣？网上很多啊，这个什么进化论还是创造论啊，很多的文章，我都对比很感兴趣啊。但我对神的话、对主自己不感兴趣。我那时候看网上啊，基督教历史的是是非非啊，看看很有兴趣。那么这些东西，凡是不能把我们更爱神的、更爱神的话语的这些东西，都是虚晃。然后说不怀诡诈，我们今天要不怀诡诈。我们今天都是诡诈的人，上次我们讲到我们都是诡诈的人，有时候在侍奉上也是诡诈的，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进到诡诈的里面去。我记得我过去啊，有一次做见证，大概应该12年前了，那个见证呢是得救，在一次福音的特会上要做那个得救的见证。我做得救的见证呢，当初呢，因为牵涉到我当初为什么得救啊，因为当初呢是把别人呢这个$20,000啊这个搞丢了啊，他就不是我搞丢的啊，就他要投资投到什么当中，是我说你到哪里，最后钱没有了，对吧？这当然是一个因素嘛，对我当中有很多碰到很多麻烦的事情。他说有个弟兄呢就说，哎呀，你就说几万好了，好像一说20,000怎么样？一说20,000这个数字就低了，好，你说几万呢？当然好像也没有说谎，对不对？好像呢，其实几要从3开始啊，但是好像这种感觉呢大一点，这个数字大一点呢，好像这个见证呢，这个效果好一点。所以今天我很多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呢，我们今天就诡诈起来了。我们一不小心，我们就诡诈起来了。有的时候好像是为神来做一些的事情，但是一不小心诡诈。我觉得保罗这个人他比较真的是不像虚晃，心怀不怀诡诈。不像虚晃是什么？是对着神。看保 保罗所传讲的话，当你看哥林多后书里面的保罗传讲的话，他是非常绝对的，在他不因为哥林多人那些人对他不好或者怎么样，他为了要好像要跟他们搞好一点关系，他可以把神的话可以降掉一点，没有，他对神是绝对的，神的东西是一点都不能降低的，你听懂也不能降低，不听懂也不能降低，所以他是不像虚谎的，神的东西以外偏那虚谎了，但是他不怀诡诈的。你看他像以色列人，他像不，他像那个写书信的啊，那哥林多人，他是什么样？他是透明的。你看到一个透明的人，像没有诡诈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不像虚谎，不怀诡诈。最后我们看一看，刚才是读到巴比伦的那一段。那么今天我们要在神的圣所，我们要知道一个分别。谁能站在他的圣所？当我们读到圣这个的感觉，圣不是神圣，这种感觉哦，很近。圣是分别，我们要知道圣所里所干的事和世界上干的事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们今天已经从黑暗的国度进到光明的国度，你今天是在美国做生意，跟到中国做生意，这原则是不一样的。早期的时候，很多美国人跑到中国去，那些这个美国那些 CEO 跑到中国去，这个公司管都管不了，因为在那边的这个法则是两样的。我从德州搬到加州来，我第一个工作是没有了，第一个工作被解雇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在德州这个跟老板摸老板他老板所喜欢的，老板所喜欢的办法啊，都是不一样的。跑到这边老板，我就按照过去的想法，老板都是怎么怎么的，最后怎么样？老板的要求我又没有完全摸准，老板所喜欢的他路子我也没完全搞懂。好，后来不行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圣所跟地上是不一样的。我就讲到有一个爱爬山的人呢，他跟我说：“哎呀，神的事情非常难，什么侍奉啦，什么，哎呀，他说一说侍奉啊，他说太难了。他说你一讲侍奉这些东西啊，哎呀，很难很难听，很难能够听，好像跟我实际生活没有关系，跟不上。”我说：“怎么比方呢？”哎呀，好比他说，举个例子，好比你没有房子，没有房子，我今天跟你讲装修这个信息，你感不感兴趣？哎，你根本就不感兴趣。说到你跟一般人讲啊，讲服事啊，这别人跟他的实际生活没有关系。哎呀，后来有个弟兄讲得好，你说是有房子的，有一个属灵的房子啊，这个有一个属灵的装修啊。所以今天他说这个爬不上去啊，属灵这个东西，他说如果啊，那我就说地上是跟不一样的，地上是跟天上的是不一样的。他说如果说他说属灵的东西怎么服侍怎么样，就像地上的书，小学的书，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，这么一本本的上去，我就如果用这个办法把我一级一级带上去，圣经太难了，我就可以怎么样，我就可以一点点跟上去了。哎，我说不是，那神就跟世界是不一样的。你看圣经是怎么样的，圣经就一本，这一本已经怎么样，包罗万有。我说按照你的想法，神是无限的，神是无限，按照你的想法，一年级两年级五年级，那你这个教科书是没完没了了。没有，神在这一本的书里面把永远把无限丰富全都放在里面，所以神的方法跟人不一样。我跟他说，再举个例子啊，今天在地上一个小学一年级的人，你给他读大学的书，他能不能读懂？他是不能的。今天小学一年级的人看到大学的书，对他来说是毫无意义的。但圣经不一样，神的书不一样。你今天一个粗心的人，有没有神跟你说初心的人读另外一本啊？你信了五年的时候读另外一本，没有。圣经什么？你即使是个初心的人，你也可以读什么？读这样一本圣经，圣灵可以给你吹气。所以这个方法跟世界的方法是不一样的。我说再举个比方，今天世界的人，一年级的小学生能跟大学生一同上课？不可以吧。一年级小学生怎么跟大学生一起上课呢？一起上课一定听不懂。但我们不一样，查经，我们知道查经啊，我们查经的时候有出信的，查经的时候有信主了二三十年的，可不可以去查？可以去查。我跟他说，你的想法要改变。我说你不能停留在世界上什么爬山造房子，什么装修房子，这些的观念中。神的东西是不一样的，圣经那些东西是不一样的，服侍神这一套的方法是不一样的。 这里我们再讲回巴比伦，以色列人被巴比伦掳去了。那我们知道这里讲的不光是民族的事情，不光是有个犹太民族和巴比伦这个民族，两个民族发生了难处。犹太人这里面是讲什么？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，一想到锡安就哭了。锡安是神的心意，耶路撒冷是神永远的心意，神的羔羊是神永远的心意，巴比伦是仇敌用来对抗神心意的。所以这个背后不光是一段历史，不光是讲到过去的历史，不光讲到将来的历史，这是两种力量的一种较量。今天我们要学分别，要从巴比伦中间要分别出来。什么叫做要把你的婴孩要摔在磐石上？什么叫做婴孩？你说很残酷。如果我们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说，我们知道有一，我们很多时候说这条河叫做母亲河啊，我们知道这我说上海的黄浦江是母亲河啊，对中国长江是黄河是母亲河，所以叫母亲河是可以滋育生命的，在巴比伦这样的河里面是可以滋育、可以滋生、可以哺育出生命来的。但是从巴比伦河中哺育出来的生命都必须要怎么样？都必须要筛水。今天魔鬼没有叫你在巴比伦拜巴比伦的偶像，如果今天魔鬼叫你在巴比伦拜巴比伦的偶像，你看到你会有感觉的，这我事情我不能干的。今天仇敌告诉你在巴比伦可以唱耶和华的歌，今天仇敌告诉你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地方，我们知道神要造什么，神要占他的圣所，我们要在这个圣所要服侍，神也在建造这个圣所。世上还有一个民族也会搞建筑的，那巴比伦也会弄建筑。巴比伦有一个叫做空中花园，大家不知道知道不知道？有个叫做空中花园，哇，这世界几大建筑的奇迹啊！所以巴比伦也会搞建筑的。今天神要搞这个建造，巴比伦也要搞另外的一个建造，所以这两个建造是巴比伦这个建造是里面是有诱惑的。今天我们一不小心，有的时候看，哎呀，一不小心我就什么落到巴比伦的建造里面去了，有时不知不觉啊。我有一次跟几个弟兄姊妹正好一同出去吃饭，聊着聊着交通的，哇，交通这好像发生一点难处了。这时候我里面有点觉得有属灵的征战了，我后来就出去就去祷告了。然后后来呢也造成一些的难处啊，造成一些这个大概已经是两年前啊，最后造成几个朋友之间好像有点不讲不清了呀。这个时候我就在讲理由来讲清啊，讲理由。今天巴比伦有巴比伦智慧的，今天我们很多的服事上我们觉得道理可以讲清楚的，很多的难处事情可以讲清楚的，哇，那个时候就想不清楚的，没有用的。那时候只有祷告，就神给我一句话说，圣灵用那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。我里面就有个感觉，有些东西是说不出的，有些东西我们觉得用人的理性都可以解决问题的，解决不了的。那个时候你只有叹息啊，仰望在神的面前啊，等候神啊。你不能用巴比伦的方法，不能用人的方法，用人去解释的东西没用，祷告在神面前啊。后来神跟我说，哎，某一天你不能发这个疫苗。我有一天想发疫苗，他说你不能发。后来我就仰望神啊，神叫我什么时候发，就叫神叫我写些什么就写什么啊。后来很巧啊，后来有一个是礼拜三，然后就发了个 email 过去解释。哎呀，真巧啊，是礼拜二晚上啊，神已经让另外一个字体啊，里面已经痛了。如果我那个 email 是前一天发啊，可能不光解决问题啊，可能还造成麻烦啊。所以我们不能用人的智慧，但是那天因着等候，因着是仰望神，哎，正好时间都正好，而且那个 email 发过去呢，正好是因为前一天晚上神做了一些工作，这个 email 发过去呢还有果效。所以说我们今天人有人的理性，人有人的方法，哎，然后后来呢就又有一次啊，哎呀，就觉得也在处理一件什么事的时候啊，哎，后来后悔了，哎呀，我都在 我真的是像在巴比伦河边哭啊，我是觉得哎呀，我怎么好像又摸到巴比伦的，不小心怎么又在巴比伦的那个东西，这个就在服侍了，哎呀，那个东西这不是叹息了。所以要神提醒我们，我们今天是不是在巴比伦服侍，我们今天在圣灵的带领下。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啊，你们要怎么，你们要设立，要路牌，引路牌，要设计那引路的柱子。我们今天是在我们里面的圣灵，今天我们真的是不断的要啊，我们要一个警醒。你里面怎么知道在巴比伦了？他是一想到西安就哭了。你怎么知道是在巴比伦？你一想到西安，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的，我们在巴比伦里面的圣灵一提醒我们，西安，这神的心意，哇，里面就过来了。今天我们整个这条路，我们今天奔跑的路也好，我们服侍的路也好，就像你开车啊，我过去开车的时候啊，有的时候开着开着，哎，我过去的时候要开到一个地方去啊，哎，怎么路牌没有了？哎呀，里面很紧张啊，是不是开错了？哎呦，过了一会一看到什么，前面一个路牌，你赶紧跟着这个路牌走。再过一会怎么样？感谢主，主就是这样的，在我们里面过了一会又怎么样？过了一会里面又有一个路牌出现了。过了一会神知道的，神知道到了一定的时候要给你一个带领的，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的来等。我们今天是按照里面的路牌，今天我们不是在巴比伦外面的一些世界的一些的方法的里面，今天我们求神让我们是在成为雅各，成为能够爱神圣所的人，能够在神的圣所里能够服侍的人，让我们成为清心，守节清心，不像虚谎，不怀诡诈，让我们是学习跟巴比伦脱离的人，让我们学习里面有感觉，对神有感觉的人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是在感谢你，主要是在主啊，你所要建造的主啊，总是能够建成，主啊，今天教会仍然荒凉，主啊，你今天需要，主啊，我们真是摆进你的家中，主啊，很多的东西，主啊，有一天都会过去的，有形质的东西都会消灭的，但是主啊，哦，只有哦那个哦无形的，主啊，那是存到永远的，主啊，但愿主你帮我们认识你的家，让我们对你的家更有感觉，在你的家里更好的来服侍你，主啊，给我们有个警醒，主啊，让我们脱离巴比伦的灵，主啊，让我们脱离以扫的灵，也让我们脱离巴比伦的灵，主啊，让我们跟着里面圣灵的感觉，让我们跟着你的话语，主啊，让我们哦是在哦主啊是有指路牌的，主啊，让我们是有引路柱的，跟着里面的生命，主啊，来建造起来，主啊，耶和华你看守城池，耶和华你建造房屋，主啊，愿我们实在能够成为你的器皿，能够成为哦主啊不断哦被你接近，哦成为哦主啊不断哦被你用作的器皿，主啊，好让有一天，主啊，当我们今天我们在你面前祷告，我们在你面前求，主啊，有一天，主啊，羔羊要显现，主啊，羔羊永远要作王。谢谢我们的主，帮助我们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